开咯。
我也开了。
好，我也是。
然后呢？
好。先，大家想先讲那个，就是各自的这个演员这一趴呢，还是想先聊聊总体的情节走向，还有结局呢？
那结局
可以啊。
好呀，那谁先来呢？
为什么像举手发言一样？哎呦。
怎么讲？就对大家，好好你先讲好了。你觉得对这个结局，你就是有什么感觉？然后满不满意啊？对于个人的这种情感，还有职业的归宿啊？
哇，一上来就这么大的问题吗？
哦，那你从小的点也可以
讲。那要是说对结局记得清不清楚的话，我觉得好像我记大豆田比记这个结局要清楚一点。你们会有吗？
我刚好想
看，大豆田还没看完，自爆还没看完。但是这个结局很震惊，就是最后还没有走出来，还在人在戏中，戏如人生。
嗯，
大家会怎么感觉？就是像太赫那个角色叫什么名字啊？润平，他真的叫润平。他的话就是继承他的家业，然后顺泰就是去环游世界，然后春斗居然就成为了那个什么水的问题，
水之奇，水的鬼解决员工。
那这样会有觉得？
然后春花。
嗯，
春花怎么了？
那这样会有觉得没有？春花就是成为了平凡的打工人，每天竟然会因为一束花就得到治愈。
对啊，就觉得其实我是有一点觉得春花就是重返职场的那里好奇怪。
嗯，
不知道是什么给了他勇气。嗯，
我其实看第三集之后，我都没有理解他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在了他的身上，就是他帮别人背锅了吗？
对，好像是工作上出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他帮别人处理这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他自己的问题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就都是一个非常顺调的，然后非常相信就是世间真理正义的那种人。但是因为这个一些事情的堆积，还有最后这个他可能是就最后的一根稻草，让他对这一切丧失了信心，让他的信念感就消失了，然后其实这个人就相当于崩溃了。对，并不一定说是那个具体的事，只是说他一直比较坚信的那种为人处事的原则突然的就是被颠覆了，所以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就是他说的，他可能一开始就比较相信只要努力了就是一切都会变好，或者他只要努力去做了的话，就这一切都在他能掌控之中嘛。然后结果他发现越努力就是事情变得越一团糟，然后就说不想努力了。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的性格不是那种非常弹性的那种性格，他其实比较像那种就比方他比较像一根树枝，你可能以为他很坚韧，但他是到某一个临界点他就会啪嗒一下折断的那种。他不是有一些那种弹性被拉一点，但其实他反而是非常有韧性的，非常可以坚持的，怎么样形变都不要紧的那种。我觉得他是那种很明显是会把事情憋着的，然后憋到有一个点会突然决堤，没有征兆的那种感觉的人。
那可是他为什么到后面就是会有就是又有一个勇气又重新回去找工作了什么的？
麦克白给他的勇气
有一点无法理解，是因为没有钱吗？
那他其实在这个餐厅打工，
因为不能这样下去了吧？
嗯，
然后就 就可能觉得生活要有一些改变，然后又被麦克白治愈了。
会不会是因为麦克白要解散，然后他必须要重新去找自己的生活的这种支柱？
哦，也是，
就他还是决定。
哦，说到这个，我就很想，就是大家之前有读那个什么，是不是叫村田沙耶香的那本芥川奖的作品叫《人间便利店》？
哦，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还有，对，还有一部那个作品叫《工作漂流》嘛，也是日本人写的那个，好像叫道连泉什么写的，就是。侯，你看过那本吗？
我看过前面那个的梗概，没有看过小说本身。
他其实就是讲，就是在日本，他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做的是类似于那种 part time 的那种工作。他不是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是对他来说，可能那样一个状态就非常的难打破。就是他，可能前一天打工了很晚回家，然后第二天要去上早班或者要轮班或者要怎么样。他其实就有点像温水青蛙一样，有点像那种流水线一样，他进入了一个无法停下去的这样一个循环，他也没有办法。突然抽身来说我要找一个工作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在那样一个职场里可能不知不觉的一打就打了好几年的工，或者一打就错过了最佳的就职年龄，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但是春花好像不太符合这里面的这种，
春花好，
我感觉他
工作
能力应该还是很强的。
毕竟以前是在民企工作过的，其实他们还是没有打破自己的阶级，就像春花是曾经工作过的，所以他再找一份新工作没有那么难。然后哥哥曾经也是工作过的，然后他还是多少有一点人脉，他还是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只有春斗就是啥也没干过，最后只能去修水管，
没有上大学。
就虽然生活还继续了，他真的过得好不好还是很难说，就跟他前辈在洗车一样吧，但是可能会变成前辈那样子，还是会想起自己的巅峰时刻然后这样走下去吗？关于巅峰时刻这个，大家要不要回忆一下自己的巅峰时刻，或者你觉得巅峰时刻到来了吗？
今天我在跟欧欧讲的时候就说，我并不觉得我的人生有一个明显
高光时刻，
像对春花的那个当部长或者那个当 manager 的那样一个时刻，我不觉得。也你会有这样觉得自己的一个什么时刻特别高光，你如果能一直那样你就会心满意足这样时刻。
为什么我想到什么毕业典礼啊，
大学还是高中？
我大学的毕业典礼就是
我的大，
对我来说是那个，就是那个时候论文写完了，然后大家亲朋好友齐聚一堂，然后
是会为了庆祝你的毕业吗？
算是吧，我爸妈在，然后几个大家一起读大学的时候的朋友们，大家都在。我觉得那个时候一起毕业的那种感觉还是短暂的小逗号，然后又接下来还算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个瞬间觉得很满足。但你要说那是高光时刻，哪有人把自己的毕业典礼当高光时刻？只能说那个时候特别心满意足。
这样一讲我好像没有，我好像也是没有那种。那你们说的高光时刻好像有一点像说感觉可以停在这里不用继续努力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吗？
或者说是你余生都想
回想起这个，
就他可能就比如他很像，对，他很像一个棒球少年的甲子园，就是是那种对对，之后也能给你一些治愈的，你不管什么时候想起都觉得很棒的。然后你以后会跟对，就是到有过这一刻就可以了。
哇，那还真的没有。
那我觉得刚才那个不能算数吧，对我来说也是。那很，
那就是说，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因为我们好像就是在，
就是我们还没有那么固化，
对，就好像在不停的有一个新的东西要去做，就没有歇下来的时候。
嗯，是的，总觉得高光时刻总在下一段，未来
会在后面。对，
是的，就是
这个可能跟他们就是那种正式工作室终身制的也有关系，
嗯，是是，
对吧？就是你要么就一直做下去，把现在这个状态一直保持下去。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断的需要去跳槽，或者需要怎么样，或者自我进步，
嗯，
对吧？或者甚至创业什么的。
是。
可是，在那个剧里面，他们三个人是有高光时刻的吗？感觉好像从我们来看
的话，也算有吧，也算有吧。他们做麦克吧，不就是高光时刻吗？最后的那个 live 很有那种。确实很有那种感觉，就是烟花一般的谢幕，这种感觉，
就是十年的一个浓缩嘛，
嗯。
其实我是这样的，我在最开始就是最开看开始几集的时候，我还有一些些希望说结尾可能不是麦克白解散，
啊，
而是他们峰回路转，
哦，我也有，
但是真的当我。
嗯，
当我意识到 over 了完了的那一个是哪一个时间点呢？是那个第八集的时候，伦也给他们了那张就是一张他你的 list，
嗯，
我发现这个 list 跟每集开始结尾的时候
是
完全一致的，
哦，是就
是
那个节目
的，然后最后一个是一集，对，然后最后一集不是搬家嘛？我当时意识到哦，原来这个故事是真的会这样收场，以他们梦碎，还有我这看结尾的时候最那个的一个点就是他们搬走的那个家来了一批新的年轻人，
三个年轻人，
哇，我当时觉得这个点也太
是，
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嗯，新的年轻人带着新的时间还有青春到了这个地方，但可能最终也他们会成为新的
炮灰吗？
失忆的组合，对，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是面带
憧憬，
对未来的无限期冀的，没有一个人会出来泼凉水，即便是那个房屋的中介也会说啊，虽然他们没有红，但是有很多人爱他们，但是没有人向他们揭示前途当中那些丑恶的、痛苦的、可怕的那些东西。
啊，这样一说好难说呀。但是你说他们三个人以后回想起这段时间，是后悔比较多呢，还是就是庆幸有这么一段时间比较多？
感觉应该是庆幸的比较多。就那这样一下看来，这十集变成我们在看他们的整场谢幕的那
告别，
跟着一起看了一遍。
哦，是的，是的，
是的。真的，前几集的时候是觉得是可以翻盘的，就跟我之前玩的各种游戏。有一个叫什么 A3 的，他们也是一个破落的剧团，曾经辉煌过，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招进来一些新的人，说要把这个剧团重新发扬光大，
嗯，
然后就是这种梦想，带着梦想去重建一些东西的这种题材在日本其实挺多的，但这样子去直面失败的还是比较少的。就我们可能
我之前是想把它跟，
嗯，
啊，
你
先说，
你应该想说火花
吧？对，我是想把它跟火花，还有那个就是后来山崎贤人和松冈莫有演那个剧场，
嗯，
这两个做比较。但是那两个东西的它的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右吉直树的自传的性质，
嗯，
所以即使在那个剧里，它是，嗯，可能它。最终也并没有作为一个漫才选手，就是漫才的，嗯，讲漫才的人那么成功，然后在剧场里他可能是，辜负了初恋女友，然后尽管对他念念不忘，但他们之间已经回不到过去，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右吉直树他在现实当中的成功作为他的另一面，所以不管在剧里有多么的悲催，在最后你就会发现右吉直树能通过讲。自己失败的追梦故事获得成功，就这一点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一点，嗯，
讽刺
吗？怎么讲？有点狡猾，有点可怕的点，
嗯，
对，
是的，但是这三个人应该就没有 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存在还是真的非常真实的，就有一种也许在日本就有这样的年轻人正在某间公寓里正在讲段子，就会有这种，
其实就是有很多这样小小的剧团，日本有很多这样地下剧团，它其实也像甲子园一样，它就是怎么讲，让你把你旺盛的梦想和精力投在这个里面，但是最后能真正留下来的故事讲述者都是幸存者。
是的，
有许多没有名的人就销声匿迹了。
那你们会觉得春斗最后的结局有一点惨吗？
会有一点吧，感觉他还没有走出来，感觉他依然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出短剧，也挺好的，这样也是某种意义上他在继续践行对他的梦想嘛。虽然就实际而言，他做的事情很可能在我们中国的观点或者日本的观点里都是那种比较不入流的。
我的感觉会是，其实最后他那一个戛然而止的他的那个就是戏人合一的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一个段子为了完成而已，他作为一个段子的底而出现，其实在那一刻做编剧想的只是我怎么样完成这个人物的这个段子 shock 到大家，但其实这个人最后到底要怎么做，其实编剧已经不去考虑了。然后我会感觉其实
你先说。
然后我会觉得其实这三个人里，就太赫的那个故事线，就那个润平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套路化的东西，就是一个人他有一个归宿，然后他有一个需要一些解决难题，他在这两者当中摇摆，最后选择一个，然后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套路化的剧情，所以我觉得太赫的未来可能也就是一个很套路化的父亲，一个跟自己初恋结婚的一个套路化的父亲，未来可能有一天继续老了，但还是拍收集那个车牌，然后在某一天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想到什么，跟儿子吹吹牛说我们以前
那不就和老师一样，
然后
曾碧老师他是最有可能走上那条路线的人。
是的是的，然后顺泰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当于比较 open 的比较开放的一个剧情，但他这种人也是一种其实是比较新的，我觉得对顺泰来说未来能活每一天都是赚的，所以其实他反而不是一个去思考得失很多的那种，他反而可以活得要么活得比较潇洒，要么活得比较虚无。然后春斗我觉得他其实在三个人当中他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过自己解散之后要做什么的人，他其实是对解散这件事可能最在意的，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下定决心，怎么讲，他有点把自己当成这艘船的船长的那种感觉，然后把自己当成许多人的精神支柱，其实他反而就背负了很多东西，尽管我觉得整个编剧和故事没有很深挖他上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只是越看到最后越觉得苏打还是把很多东西就是其实是表达了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春斗他反而是一个心思非常深的一个人，他的痛苦可能是一些不是像其他那样两位角色那样能够很轻巧的表达或者很套路化表达的那种东西，
他连自己的后路都没预备好。
这三个人里面好像就是他在认认真真的做短剧，就是其他两个人好像都是在为了某些事情才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就他们的目的好像并不是真的去做这个短剧。就
其实我的感觉是太赫就润平他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他心智仍然是一个高中生，想取悦的仍然是自己高中时候想取悦的那一个人。
是的，
对对。然后其实神木的那个就顺泰这个角色，他其实就是
他其实有点像报恩，
春斗救了他，
为了报恩，
为了报恩。是，所以他其实
那句话是怎么讲？
是春斗快乐就行了。
我去看一下当时他讲的那句话。
所以其实其他两个人的梦想好像也不都在短剧身上，就只有春斗一个人的，好像是这样的。
是的，顺太的话，
而且包括春斗，他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作者性，一个创作的主体性在里面的，
嗯、
因为他是真正的 writer 嘛。
哎、嗯，其他两个人是不写是吗？
就是反正那个猫的那个是顺太写的，其他的没有明确说。我觉得润平也不太具备。
应该大部分还是顺斗写的吧？啊，春斗，对不起。
还有，你们会不会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角色安排里，就是顺太和任平他们经常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两极化的东西。一般他们在矛盾就在短剧过程当中，他们在形成剧烈的矛盾冲突，然后春斗那个角色反而是一种处于中间的，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对，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挺有意思的，但是很难去描述。
我有去思考过我是怎么考虑春斗这个角色，但我发现这三个里面最难描述的就是他，最看不清楚的就是他。
我觉得要这个东西不是这个角色不是菅田将晖演，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状态。就怎么讲，我觉得是因为菅田将晖演这个角色，让我们有深挖这个角色的这个动力，会觉得如果他也只能演成这样，那这个东西可能他确实是或者是很难演或者怎么样。然后特别是就结尾那场猜拳戏嘛，我就在其实会一直在想说他要怎么处理，到底是会哭还是会不哭，会在什么时刻哭。然后我觉得他最后的处理还是让我比较幸福的，就是觉得，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镜头会有这样的东西，是他就是就三个人先是一起大力猜拳嘛，
就是你是说，
然后又开始笑了。
嗯，
他最后是有一个情绪的爆发的嘛，他最后有一个崩溃大哭，我觉得他那场演，
你是说他的哭就会让你感觉就是这个人是更好把握住的人吗？
不会，我会觉得就是菅田将晖还是在用心演。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太贺还有神木他们处理角色的时候，他们的角色是这样的，他们那个日常其实没有那么日常，但是我觉得苏打演的日常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看朋友聊天懒洋洋的，但是他是这个团队的 center 这样的感觉。然后有的时候镜头是这样的，就是另外两个人在说话，或者是春花在剖白，然后这个时候镜头会突然打到苏打脸上，苏打是不说话的，但是脸上那种神情就是这种非常悲悯的一种 I know you 的一种 understanding 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
我有时候觉得他
蛮厉害，
他懒得听那个春花说话。我感觉有时候他表现出来的，
我觉得他内心中还是有，
他很烦，
觉得我承受不来。
会有一点吧，就有一种
就是你的关心爱护我承受不了，
何德何能，诚惶诚恐。
因为他感觉他俩的表演方式其实完全不一样，一个就是节能式的，我只在该用的时候用，还有一个就是兢兢业业认真真，我每场戏都努力把每个台词说的字正腔圆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
还挺用力的，这个是。
你们会对三个人的表演有什么感觉吗？
我不得不扯开一下话题，你们有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太赫还有他们几个人上那个007，是007吧，然后太赫跟在线跟春花表白说，哎呀我很喜欢春花的，然后那时候那场戏之后，不是那场戏，就是那个综艺之后，我就无法直视他们两个人在剧里面的那种互动了。就我们现在看着那个太赫对着春花在那边两个人对手戏的时候，在观察他的微表情，总觉得他好像在憋着笑的样子。他究竟是就这么演戏呢，还是怎么
这样吗？
真的有一点，可是我想多了。他们就有那种很微妙的，因为在前面大概第三第四集那个洗脚那段，那段是他们 对手戏最多了吧，那段我都要笑了，就是他不是把自己擦过脚的毛巾给曾花擦眼泪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哇，我说我天哪，终于让你说出来这句话，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戏里戏外的戏里戏外这种感觉。
对，我有的时候会揣摩这些常年配角的男性的心态，
是说
包括他，包括建功享太郎，我就会想对于像苏打这种从来没有就正儿八经出来了以后就一路主角的人，然后他们就一路配角的人到底心里会有什么想法。然后可能对于比如神木来说，我比你还老资格，我比你也怎么样，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做配，就会想他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的。
嗯，神木倒是主剧主的也挺多，他可能不是特别在乎每个剧都要做主吧，但是太后是真的没怎么主过剧吧，我感觉之前我好像还是我上一个剧还是那个大哥大里面的高怎么金井，
对，我也是记得那个
太搞笑了，
那个好可爱。
所以你们觉得太赫神木还有苏打在这个剧的表现是有什么能够你们帅到你们的时刻吗？还是没有？
太赫的话应该就是他每一个开幕演的都很好吧，就是那个短剧的开幕，
对，他经常演一些让人根本认不出来，妈都认不出来，
对对对，就很强，
真的。对，我比较喜欢他演的那个哥哥，就是那个水的什么
水
那个奇迹之水、
那个、
奇迹之水，
嗯，
他那里面演的哥哥那段我觉得太神了，他演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还是超厉害的，就好像神木演萌妹子特别厉害一样。
那这样一看苏打好像就还好，
他在短剧里面都是一些比较懒洋洋的，就是吐槽的角色，中规中矩的那种。
是的，
正常人，他在里面都是正常人，
普通人。
啊，然后就是想到了之前我们不是讨论说自己觉得最能代入哪个角色吗？我一开始说我想认领一下太赫那个润平，我看到大概第七集开始，我就有点慢慢的跟这个角色渐行渐远，我感觉。
第七集是讲什么的来着？
就是他后面要去见那个家长，然后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和好了，然后就开始一心一意要去继承酒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这个人物渐行渐远了。他好像是这三个人里面，
那之前是什么让你觉得？
就觉得他在这个团队里是这种负责当最傻的这个角色，他就负责卖傻。
你在暗示什么？
什么什么？
我就说你在暗示什么？什么团队？什么三人团队？
没有，不是之前就是认领吗？有的时候就如果大家都很正经的，那我就会说，哎，那我来扮傻吧，可以的。然后如果大家都，就是有的时候想平衡一下整个团队的这种气氛。
那我今年会觉得我仿佛在春斗身上找到了一些共鸣，像那个猴，就是我今天在问欧欧，我说你觉得我最近大概怎么样，他好像就说他觉得我最近变得就是认，就是那个怎么说的，就马吉
妹
起来的，就是真
就认真了，
就真面目，会有点严肃，
认真
督促大家这个那个那个。对，
你在我们团队里担任着催稿员的工作，
是的，催稿员
太可怜了。哎，其实我一直以为那个叫什么继承酒馆的那个润平，他后面会有更深一步的东西，但是没有，他就停留在了一个很普通大男孩子的感觉
的。是的，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好的，我跟这个角色说了再见。
对，
然后其实也有点能 get 到顺泰这种，他前几集他是一种有点寂寞的看着其他人的，就那种这个世界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有的时候有点能 get 吧，就是像如果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就会有这种有一瞬间生出这种心理。
就是我有时候会感觉顺泰和妹妹之间没有爱情，感觉他们只是 达成了某个契约，就是因为妹妹很喜欢照顾别人，顺太又很喜欢想到自杀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互助小组什么的。
是的，一个喜欢照顾人，一个
不太像在谈恋爱。嗯，
就是在最开始有几集的时候，我一度以为在妹妹和她的 love line 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一度以为顺太喜欢春斗。
哦，我也是。
就是好像
有
讲过什么，啊，我为了你才活下去。
最后一集不也是
吗？后面也有啊，猫的。
还有
我要读出那句台词。如果我选择的人生能给你带来快乐，
我必须得吐槽一下，就是
那我想我的选择没有错。对对对对对，
是的。
嗯嗯嗯，
我会觉得这样春斗的压力好大哦。嗯，
真的。
所以，嗯，
所以他最后他哥能这样出去，真的是给他一个 relief。
哦。
我觉得他哥真的挺勇敢的，否则基本上这你想这剧有多少人的情感是牵绊在他
身上？但是好像没有人去解决春斗的情感，包括他的工作啊什么的，好像很少看到他有跟别人提到。
他就没有怎么表露过自己。
对，就感觉都是别人需要他，他好像不需要任何人。
他其实应该需要吧，只是他已经没处可以宣泄了。
他
没有人可以讲，而他。
我觉得他就需要成功嘛，他其实需要成功嘛。
是的，
就有点好笑。
我就记得他唯一一次求助就是跟那个，跟春花那个角色叫他前辈，想问问你，想问工作的事情，
职场的
怎么样才能找到工作？他可能，嗯。
而且比较感动的一个点是他去跟方根金子那个角色，相当于他怎么讲？是他把。润平推向的那个让你觉得越来越渐行渐远那样一个位置，如果把第六集看为一个转折的话，对吧？第六集的那一场第六集那一场戏对很多人来说都可以算是想转折，对顺太来说是 love line 展现，对春花来说是把压了很久的话说出来，对于他那个润平和那个娜兹米来说是他们两个的情感走向明确了，但对于春斗来说，
啥也没有。热闹是你们的，我啥意思也没有。哎呀，确实春斗的话，如果没有他在后面斡旋的话，确实很多事情也就不会是后面的样子了。
嗯，
你们对于方根金子这个角色会有共鸣吗？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像润平这样爱着你，你会去剖析或者他的爱，或者会接纳他的爱，或者会怎么样吗？然后其实我会觉得方根金子这个角色很牛啊，就是。他才是在所有人都没有上班的时候
是的
上班的人，
我感觉他很适合上班，
而且最后同时嫁入豪门，
然后他还就是非常真诚的
啊，不错，真好，祝贺你哦，这
太
牛
了，太厉害了，
是个强大的女性的感觉，这个角色以前没怎么看过他的剧，就这次就有点改观了。那，啊，我还是要说一下，最后那里不是那个他们去见家长，见到润平的妈妈，然后他妈妈夸她是什么，夸她是个美人嘛，她那里用的那个词叫什么裴平章，就是曾经方根金子主的晨间的名字，就别平小姐，我靠，这个梗真，我当时一下看我说绝了绝了，Q 的有点，就是又 Q 到了晨间剧。就稀里稀里的 Q 了一遍，
而且其实很符合妈妈这个人，
是
哦，
这个词是一个很老的一个词汇，就是那种老人家才会讲的这种说法，现在年轻人不会这样讲。
好的，我又学到了一个日语小知识。
然后就打算去又重温一下那部剧吧，当时好像是在雏鸟之后还是差不多时间，但我没有看，
但是他好像没有因为这个剧获得，就没有因为主成间获得本质上的，
他现在一直很不温不火，
就是跳跃，就是也对演艺地位，很多人都是直接成间翻盘，当然这两期成间 flop 的感觉，对，
也挺好，通过这个剧去了解一个新的演员，这种感觉。
我最开始看到他是。他同期在演表参道合唱部的时候，是在他哪一部剧里啊？反正大热剧里突然结尾出来嘎了一下，是哪一部剧？我不记得有什么天桥，然后有一个外来的萌妹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认识他，
没有什么印象。
是在哪一部？我要给大家搜一下。 你俩先聊其他的话题。
我们刚刚不是在聊这个角色？
嗯，这角色一个强大的女性，在所有人没班上的时候上班。她真的就是很强，进了很好的企业，然后怎么说呢？跟她这个男朋友，嗯，
其实有的是，
其实你没有觉得润平一直在提供一些，为她提供一些她其实并不需要的，
是啊、
但是提供了情绪价值。
有一点吧，就比如
用那种流行的说法，
发表了的情绪价值、
嗯。就是，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
那如果有一个润平这样的人喜欢你们，你们会咋样？
嗯，会觉得挺烦的，
会觉得挺烦的。佳怡，就是那个海边那一场，海边那场，如果是碰到我，可能转身就走了，搞什么？
就直接用脚趾在。沙滩上面
抠出迪士尼城堡，
太可怕了。
虽然就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把一个人的爱情搞得路人皆知轰轰烈烈的那种男孩子，就跟以前那个大学时候在楼下摆蜡烛告白喊楼那种差别。
对对对，
但就
而且会有点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
是啊，虽然他努力想让你开心。啊，他可能会不会是这样？就是，嗯，他努力想让你开心的样子，让你感受到治愈。有一个人这么努力在讨自己开心，
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我是觉得其实润平爱的那个奈津美，可能真的是一个很符号化的。
对。
就是我觉得润平还是在以一个爱校花的方式，
就是那种非常传统普通的。坏男孩子和
是啊，
对对，也就有一点那个叫什么、
啊、
那些年那种感觉，就是反而这个女生她看的会更加清楚，她接纳了这份好意，但这个男生其实他对自己爱的到底是什么
没有什么感激，
没有太多的反省。
对，我也觉得是，所
以我
后面就不太喜欢润平
了。是的，就慢慢的就渐行渐远，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一旦开始他们的 love line 之后，就觉得这个人物开始变得奇怪了。
是的，
顺太那个也会有一点点吧。
那这样讲，其实感觉是方根金子这个角色爱润平爱的更深刻一点，还是怎么样？
有一点嘛，很包容的，就是你怎么傻我都可以接受。很包容，
太可怕了。
但深陷人不是很能理解，因为我本质上我是不会喜欢这样的男孩子，但只能说这个女人非常的强吧。但所以这三对不能说三对，这三组人里面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春斗和那个什么，春花那叫什么名字来着？李厚口，李穗子，
什么穗子？中兵什么穗子、啊？
李穗子吧？嗯。李火口，反正就他，这么叫他也很奇怪。
但他们其实没有感，他们也
没
有拉不拉。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关系就刚刚好。这三组里面，就最真实的就是他们两个的感情。
我喜欢妹妹那个角色。
啊，妹妹也很棒，妹妹也是很强大的女性。就是，
嗯，
你会觉得妹妹那个角色比较你有代入感。
妹妹和女主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点。
嗯，女主
就是感觉妹妹
也
是一个挺虚无的人，
通过照顾别人得到自己。应该说
有一些讨好人格嘛，
或者说可以从中得到自我满足，有真的有这样子的性格，包括像什么以前那种什么九型人格里面，
利他，
感觉
他
没
有
什么自己的梦想，所以要把梦想寄生在别人身上的那种。
啊，有啊，
就替别人实现梦想，帮别人实现梦想。
不过这社会也需要这样的人，挺好的。经纪人不是每个经纪人都像中村伦也那样成绩想当歌手。我觉得中村伦也那个角色
我也好喜欢哦。
嗯、啊，我喜欢他这个造型。
把麦给你，
我拿过了我的麦。
好好讲讲中村伦也那些事，作为
我认为他在圈
作为我们三个当中对他最了解的人，
我妈还是猴，
当然是你啊。
好的，
你觉得呢？
我一点都不了解。
毕竟他，我认为如果日本这些男生里面啊，就是这些男明星里面，如果真的要有个什么 proposal list， 就是那种，他向我求婚我会答应的人里面的话，中村玲也应该是其中一个。
哇
的。
猴，你知道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聊了多久
了？
你们两个见面，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话题。
对啊，因为他那边十二个星座都集齐了，好吗？我这边缺了一个中村玲也。
什么？
好
啊，猴有没有什么日本男明星是向你求婚，你应该就会答应的那种？
应该没有吧？
呼吸这种情
况，就。
哎，你
不考虑语言啦，这种
的话会有，
什么天海佑希啊，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人就会有。
哇，
男的好像没有。
哦，
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只是说觉得这个气质可以。那欧欧呢？你接着讲你的。
好的，那我还是说剧里面的中村玲也吧，就是他最近几年的剧，我感觉。造型上让我觉得最舒服的应该就是这个剧，清清爽爽，没有那种没有化着那个奇怪的妆，然后梳着奇怪的油腻的发型，念着奇怪的台词，不仅有鸡窝头，还有之前他那个什么美食侦探里面也是那个油腻的大背头，那油腻的台词，还有油腻的浮夸的表演，我受不了了，他能不能演点清爽的角色，这个角色挺清爽的，但是呢又就因为比较了解他，就看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有一种角色应该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浅吧，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他其实是不是有点蔫坏的那种腹黑的。
所以是一直在等着他展露一些东西是吗？
对啊，不过他确实在这里面有点像那种有点平平的，就是喜欢吐槽一下，这种多多少会有一点吧。他跟春花那个交锋那段啊，
哦，我觉得那里真的是太棒了。
是，他还是很带感。然后就是，他第八集吧，他是麦克白的第四个人，那时候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反正他
是
第
四
个吧？
第四
车哦，算了，车是第四，他是第五。
车好像是0.5个吧？
啊，对对对，4.5。然后春花是第六个，还有个0.5在哪里？
哎，其实我觉得中村伦也这个经纪人有的时候还挺寂寞的感觉。
对对对，他演这种寂寞的中年人特别的有神韵。
哦，演
得
好好。
之前那个初恋那天所读的故事还是什么，那就那个里面他也是一个演一个疲惫的中年的，曾经有过梦想，但是最后又变成了一个泯然众人的一个教师。是这样一个角色，你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有一点点无力的那种感觉，哇天哪，还是很吸引人去，没办法，一定要把眼神放在他身上，就是这种魔力。他在这里面多少也有一点这种吧，就一个人在那边吃饭，你会不由自主看看他，就那种感觉。
啊，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就他的那个寂寞的背影让你会不由自主的去看他。不过他在这个组合里面他的存在感还挺低迷的，曾经也许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大家掏心掏肺的，
我感觉他的那种寂寞就是他知道这三个人会想什么做什么，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情，就很
我觉得他可能一直在看着他们三个，但他们三个好像一直沉浸在
自己的
世界里，
世界，
然后对，他这个也是旁观者这种心态，毕竟他只是一个应援的一个经纪人的角色，包括他可能不是那种像妹妹一样那种奉献自己的那种经纪人，他其实他是有创作欲望，他是想当歌手的，他真的很想跟他们一起做一番大事业，但是他碍于他这个身份，他有时候不得不选择，就是那我还是去做我经纪人该做的事情。因为他后面透露出他自己是个歌手的时候，我想哇，有故事啊，少年，就有这种感觉。
是的，小懒，
差不多这是我对这个角色的想法。
其实我之前很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 比如中村伦也好，高桥医生也好，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实在打太多酱油，演了太多精彩的配角了。但是可能当他们真正成为主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的魅力消散了；当他们重新成为配角，你就会觉得他的魅力好像回来了。就想问问你们，你们会觉得就是演主角真的比演配角难很多吗？或者说是这种配角和主角他们之间是怎么产生自己的所谓的人物弧光也好，这他们是不是产生不同这种不同的产生的方式？
我觉得主角是最难写的，
这种
主角他是要串一个故事的整个线索，有的时候配角反而很好写，因为你给他安排什么故事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先把一些故事线先安排给配角，但是主角可能会先放一放，因为总觉得啊，把这个就安排在主角这里是不是不好啊，或者是就会有缩手缩脚，因为他还要承担剧情的这些责任嘛。反而最难写就是配角，有的时候你可以放开手脚，就很容易反而写得出彩，就这种感觉吧。这先是剧本上面的，然后那个表现方面，常年当配角的人，我觉得他们会有一种读空气的这种姿态，就是他常年在这一个场景里，他要去观察别人的反应，然后自己再去做出反应，让自己成为这个里面有一点点闪光，让你无法忽视的存在。他们做配角的时候就会你就会感觉他特别有魅力，但是他当他做主角的时候，他别人都等着他发射电波，他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射别人的电波的感觉，他自己去发那个电波的时候可能反而有点把握不好，就常年是在等待别人的信号的时候，自己一旦成为那个信号台，多少会有点不习惯吧。中村伦也他最近主的这些剧，我都有一种他在等待的感觉，他需要对手来蹭他，就是这种感觉。还没有看到说他真的就像苏达那种很自我的人，很那种 my pace， 就是我就是这个什么人群中最闪亮的星，我不管怎么说，我根本不管别人，我行我素，多少有点这种感觉。就他只要在那里，他在那演了，别人不会不由自主的要去靠近他，去贴近他的波段。他就是可能就是做主角做惯了就会这样子，但是像这种做配角出身的，他就会去贴近别人的波段，甚至不由自主去搜索别人的信号，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超好，
我也觉得
这就是我观察中村伦也多年的结果。
因为我会感觉我会感觉其实菅田将晖他根本不担心自己被忽视，
他就是被捧，
但是菅田将晖在这个剧里，他其实是就是感觉很多笔墨都不在他身上，他其实是很内收的一个角色。
所以会觉得如果不是他演的话，
根本看不见他，他会消失在屏幕里，
你就会丧失，对，你就会丧失去挖这个，就是因为菅田将晖，就别人如果演这样一个角色，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你看这个土一层土上面什么都没有，你可能会觉得啊那就走吧。但是菅田将晖呢，他哪怕在那里竖了个牌子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也会觉得我就是不信，你来演怎么可能没有，就是要挖挖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所以才有刚才那么很多奇奇怪怪
的存在感的问题嘛。
对
他的
存在感比较强烈吧，就是
还有你知道他作为一个一直以来这么拼的
这么红的人，
这么红的这么有自我的表演的意识的人，他不会说一个人物我什么都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是不可能。还有我看了这个东西，特别是看他们三个人的表演，包括看村花的表演，我就有一种这几个人这些年来接的所有工作，他们所有的工作量都在他们的表达当中完美
的
体现，你都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演他的表演，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履历，就他们到底演了什么。
春花就是那种，简直是女主播风格的，一板一眼、样板戏。春花真的很，对，每次她很努力的做出这些表情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置身事外， 就有一种啊，这是春花的表演、
又来了，
不错，还可以嘛，嗯，我感觉他很努力的在贴近人物了，
还是在进步，对，在进步了，在进步。
他唯一让我觉得很放松，忘记他在表演的时候，就是他喝了酒在放飞自我那里，我已经忘记他是春花了。
我觉得他两次喝酒、后面那次喝完全比前面那次演的好多了，我觉得他真的在进步，但
是后面那就是，嗯，是唱那个唱歌的那
在秋千里，然后唱歌，
啊、
对，
天哪，
对，
所以大结局那里他到底喝醉了吗？
他醉了，但没完全醉。
我觉得我看
醉了，但没完全醉，有
感觉他在装醉，
应该是讲着讲着又醒了那种感觉、喝了一点酒给自己壮
胆，
但是没有完全到说丧失意识但是讲着讲着又醒了，然后就开始真心剖白。那当他开始真正说自己真实感想的时候，他反而又不畏惧了、就没有害怕的东西了，
他还是爱得很一往无前的。
然后我是感觉我看春花演戏就经常在给他捏着一把汗、就是之所以看他演的是不会跳是因为你这个一直在为他紧张捏了一把汗，就很怕他突然演出一个让你觉得哎呀这肯定要被什么粉骂死什么
的，我真的懂。
但是最后看他没有演糟，所以看他演戏我就特别打起精神，
为他紧张
然后放大镜，跟我当年看刘诗诗演戏的感觉差不多。
真的
好辛苦你们，
为他捏着一把汗，
我好像完全没有哎
因为他演戏这真的哎，还觉得以前他演追忆善良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就为他担心，
可能演穷人就比较需要努就不需要努力，只要置身于那个环境当中、
真的那个时候觉得他还挺自然挺有灵气的，现在样板戏演多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次比较好的就是、比如他演雪代八其实也没有被怎么样骂，其实他我觉得对已经超出我的料想了、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比较容易被招灰的体质，就像古川琴音，你们会觉得他演技演得非常绝妙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像古川琴音这样一出道就自带那种，你懂吗？就是前途无量光环，以后肯定会很牛逼，演得真自然真好。我是没觉得他演得有多少好。
感觉他至少不觉得演得很差吧？觉得好像因为我不了解他，他上综艺的时候也是慢悠悠的讲话，就那种。慢半拍的，
我是觉得大家对他和对春花很双标、
他对他没有那么，
明明大家演的也差不多，
对他就没那么狠，对春花就要求贼高，拿放大镜看春花的表演，
就是正牌女主角、
大概就是正牌女主角的待遇吧。春花一直被自己演技有问题了，是吗？
但是的确是有问题的吧？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不会这样盯着了。
对，
一定还是有什么，他可能有一些过不去的坎那种感觉。我觉得戏不是从他自己的心里出来的，多少有一点。
是的。
是的，是的，他是有点
戴上面具，
模式化演戏。对，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阳台上和苏打说话的那里，就完全就是
天气真好吗？
我在扮演一个美女的那种状态。
是不是他说天气真好啊，然后那样子那里。
对，就是他妹妹要搬家的时候。
那个地方我觉
得那里完全
晨间剧。
我觉得他是
那个地方特别晨间剧的感觉。
他是有点女性大物女优的那种包袱的那种。对，其实有一点赫敏格兰姐就爱马沃德的
三好学生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他只能放下放开一点就好。
就跟罗南完全不是一个走向的，啊，难过。
所以还是比较喜欢他放开的那部分嘛，所以才觉得他喝醉了在荡秋千，哇，他终于放下了一些东西，终于可以做自己了，挺好。他上综艺都很端着的，
是不是会更好演一点？
对，就你只要放开就可以了，真的，有可能是的，也有可能会不会是他这个角色。这个中兵这个角色就是这样，有点
阴郁。
有没有觉得他演的 他演的很多女性其实都是那种
中规中矩，
比较中规中矩的日本女性，
没错，
这种人就很难演。他其实也在演一个大众心中的一个完美女性样板，作为一个
优秀的孩子，
资源良好的，
就他只有不停的演这种角色，才能接到更多这样的角色，然后才能爬上中央台嘛，演中央台的戏。
我是觉得他比姐姐的恋人的时候那种尬演活泼至少要好一
点。那个真的是太灾难。他其实经常演像那个雏鸟里面也是嘛，就是那种明明又中规中矩，但是又有点小倔强，或者有的时候会
啊，这样看他跟刘诗诗真的也是很像，就是明明这个人就不是那种 high tension 的人，就是那种在就比如看到春花的那个跟佐藤健拍的那个后场照片，在后场的时候也会把脊背停得非常直的那种，把手放在该放的位置的那种女生，她怎么可能是一个 high tension 的，随便的会穿很多运动服啊，怎么的，就不，她不是这种性格，她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神经大条的性格。
也不知道换谁演会更好一点，姐姐的恋人，反正不是她演。
这样说来，钟彬这个角色还是跟她有一些搭的部分，
就是、没有办法喊她名字，只能喊她姓氏的这种角色。
距离感
是会有一点点，有点他，而且他有的时候就是有那种真的很有姐姐那种感觉，眼睛一瞪，然后特别是他妹妹那种审问的态度啊，你有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我觉得那里还是演的蛮好的。
我觉得他跟他妹妹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可爱，但是就是他跟别人在一起就明显不行。
有可能会不会是为了这个角色服务，就是这个角色就是本身是种窝里横自来，不是很自来的时候比较内敛的，对待自己的家人可以，或者放松的时候可以更加自我一点，对待别人就是那种低着头，就是很惶恐的样子，他经常是这种很惶恐的样子。
我给大家讲的朗读一下佐藤健评价春花的一段话，就是这个，因为他之前跟他是在何哲里演过，他在何哲里演的那个角色也是，那他其实在我觉得在何哲里那个佐藤健和春花都非常的不吃香，就是都是演主角，其实就很亏，然后反而是二阶堂富美，你就演一个爆炸配角特别容易出来，你知道吗？
是的。
哎，有没有他们去这些主角的人去演配角的情况呢？
也有吧，
有，其实春花，我觉得他反而就是二番以下的表演，佐藤健
不接这种，
对，
不是一般我不演这种感觉，
就这也是公司给他们定位吧，其实就是，也，然后他说那个。佐藤健就说，他说对有村的印象从当时到就是从何者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然后他说我觉得他和八雪代八也有共通之处，就是单从表面很难看出他在想什么，或者很难看出他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然后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状况都不会动摇，不会改变。然后他说一般来说人根据说话的对象和状况，自身情绪说话方式都会有或多或少变化，但是这种情况在有村身上不太会发生，觉得他有坚强的内心，但是同时也会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敞开心扉呢？
应该没有吧，没那么容易。看他上综艺，对啊，
觉得这样的人应该活得很累吧。
佐藤健这番话，特别是最后几句说的真的挺好的，就是凡是跟他共事过，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吧。看他综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太赫对他喜欢，会不会只是有一种？对模范学生，班上最捣蛋的男孩子，
又是另一次
喜欢
校花。
对，班上最捣蛋的男孩子，对班上的班长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对，文娱委员，
但是最后却跟文艺委员在一起了 ，which is 奎哥。
希望能听到更多他们的进展，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那个他们的报道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说在一起，
奎哥真是好命啊！
我也觉得
太感慨了，
羡慕。要不来再来聊一聊这个吧？本来想留着下一趴再讲的，就是这个 你们最喜欢哪个短剧？十个里
我喜欢那个无人岛的那个。
请说理由。我居然不记得后面是什么
回
事了，无人岛。
我居然也不记得后面是
什么。我记得他当时，我记得你当时说，你当时说这个非常好笑。
可是我想不起来为什么了
啊，
好可怕。那你们先说吧。
嗯，我的话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我平常看综艺也好，看之前的漫才也好，还有看这个短剧好，我都会觉得我跟日本人的笑点也有些微妙的差距，就是，其实他们有的时候是把一些荒诞、一些虚无、一些无厘头当做搞笑，可是包括看一些无厘头漫画，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
这有什么好笑？
那种东西在我身上不是很。作用可能因为我会很追求一件事的意义啊什么的，就是对，然后所以我也会感觉不到，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看完那个无人岛，我完全
我
没有等到搞笑的点，就是然后
好像就是他翻词典
找了一个什么
东西，我觉得那里好好笑。
哦，这朗在不该插入的话朗读了一个没有必要说的。词解释一个没有必要解释的词语，
其实他们的短剧都很无厘头，
所以我会觉得在剧情上反而我会觉得顺泰写的那一个会让我觉得不是一种好笑，反正就他最后其实就是展示，因为我其实非常讨厌那个应该是第三集吧，就是顺泰那个故事一度让我以为完蛋这部剧肯定是要崩了，因为我完全没有搞清楚他跟他妈间那个关系怎么能搞得这么别扭，然后最后怎么他妈又突然就能死，非得通过死亡来化解这一切，我就而且他为什么也想死，就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的莫名。
他为什么也什么？
但是我会觉得，就他也想死，他妈又真的死了，所有这些事都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我会觉得他的那个短剧让我接受，就像我接受他内心当中一些矛盾的东西，就是一些在逞强的。说啊，我才不想被人养，我现在就很自由，怎么怎么的。但是其实到结尾一切退场的时候，他会钻进那个箱子，会说啊，有没有人来认领我？会觉得那他的那种展示方式我比较能接受的一个。其他的要说，我觉得其他的一些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可能就是剧中发生关系的部分，比如最后那个什么清水涌出啦，或者说是女神左手右手，就这个我会觉得这些都挺有意思。但至于这个短剧本身，可能要是我真的是一个观众的话，我就会说啊，你们没红真的是有道理的，就会可能会
觉得。其实就是感觉他们的日常比他们写的东西要好笑很多。
是的，是的。
哦，是的，是的。
我的话，我最喜欢的不是搞笑的。第九个一顿爆哭，第九个就
是
那个对结婚请求那个，但不是说他那个有多搞笑，因为那个虽然前面他两个人对峙的地方真的还蛮好玩的，后面那个抖包袱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无语，但是到最后突然之间他们开始转向了这个播报员说感谢你也坚持到最后啊什么的，我那时候我是很难过，我是那里一顿爆哭，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想到这段剧情还是会觉得很难哭。
这个哭点跟你喜欢润平是一样的点吗？就是他要担任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角色？就是你刚才说你觉得润平有时候要扮演一个什么搞笑的角色，
也不完全啊，就是觉得他们三个人很不容易吧，他们终于在短剧里面说出了想对对方说的话啊。那这样说起来，第一个屋顶那个也挺那个，他们说
是一直也都在用短剧里的说出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这可能他们成功不了的原因吧。别人又没有像我们一样看这十集电视剧，会觉得你们三个人谁又不认识？
如果完全不认识他们，他们最后在那边说什么感谢你坚持到最后，我可能还会觉得你干嘛不懂。
就只有像春花这样，就是会把他们所有采访文章看一遍的人才会喜欢他们。
是他那个需要投入很多心力才能够理解的东西。但是相比之下，我有看过三明治人的短剧，应该也是短剧吧，你们有没有看过？是真的很搞笑，就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就是虽然有些会很低俗，屎尿屁都会出来，或者一些很嗯
就我感觉
就是
如就对日本综艺或者什么不了解的话，就会觉得短剧难道就是这样的？
还真的不是，好笑的是真的很好笑，
就很可怕。
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三明治人呢还是很有趣。
比如其实我看007的，就是那个七仙男的很多他们的笑点，我会觉得我操，这帮人真的就挺无聊的，真的挺无聊的。就是我会有种你们每天那个叫什么西装革履的来这里，你们的老婆可都在家里为你们打扫卫生管孩子呢，就是要你说这种垃圾笑话。他们会有这种，
就是经常开一些低级笑话，他们真的会开一些很低级笑话，或者是对女嘉宾做出一些很低级的事情。嗯，
我好像看过一两集那个。
嗯，感觉他们以戏弄女嘉宾啊，或者戏弄男嘉宾，反正是戏弄为乐吧。嗯，就，这段话不知道怎么，到时候
就暴露大家的一些很奇怪的点，
嗯、
真的挺奇怪
的，是的，
对，恶俗的点呐、啊，反差、啊。
这段我们要不要放到到时候？这段要不剪掉吧？我觉得万一有007的粉。
这有什么关系？我不相信他那个节目会
有粉。可能会有，
真的吗？那我要去看一下了。
嗯，你可以看，哎，你就看、
他们跟我们吵架，
看那个这个短剧这一期的007。嗯，他们对春花做出了很过分的事情。
七个男的，
对，七仙男、就是、
做成两排，
对，都穿着一样的衣服。
我看过这个，
然后长得都不好看，
都像搞笑艺人。
就是那个里面好看的就是嘉宾，不好看的都是也都是对。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人看上去肝很不好的样子，
哦，就脸色很差的样子。
对，
是的，
就很担心。
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刚才有讲到说，其实妹妹她其实是一个会把自己的人生意义放在别人身上的、然后像其实春花这个角色，她的追星过程，如果我们用我们国内的典型的这些女生的追星样板，我 sometimes 也是其中一份子，就这种追星样板，就会发现她们其实也是把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嫁接到，就有点怎么讲，放弃自己的生命意义，愿意让渡自己这个意义的权利，意义的解读的权利，让渡给别人，完全把自己的喜怒牵绊在我的 CP 有没有同框，我喜欢的我的 idol 有没有接到代言，他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就说这，我就在想，其实像短剧这个东西，它结尾的东西其实是就第九集还是第十集的时候有讲他的一个核心论点，说应该是他们跟那个老师的儿子说的，他说其实输了并不是失败，然后会说然后会讲说有很多人仍然愿意来看他们，这些人的存在不也是就是他们的幸福的快乐一种体现吗？然后我就其实我最近我关注的一个博主，他最近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让周围的人快乐，但本质上是为了让你自己因此而感到幸福快乐，那你为什么非要有中间这个步骤，而不是绕过中间这个步骤直接让自己快乐？我就会在想，最后这个他们给出的论点就是，我们可以把意义放在周围的亲近的人，放在我们这个neighborhood 也好， community 也好，这样把随便把意义放在别人身上，最后真的不会失望吗？就会我会觉得比如像古川晴音这个角色，他最后会说顺太他要去卖就是怎么讲去环游世界，就会说你去吧，但是同时我可能会希望你回来，但是我并不是一定要求你回来，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人难道不会失望吗？你们会怎么想，就是我们的意义到底要放到哪里？
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在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个东西了，就是他就是一直在为别人的梦想在服务。
他有没有在逞强啊？他之前不是经常就是明明很在意，但又说啊我没事啊，或者说什么啊，他不是特意为你做的那个意大利面，但其实是我特意为你做的， 就是在逞强，但是顺太真的听不出来。
或者说他其实对于，或者他对于顺太这个人有了解，他有这个自信，就是自己对他的重量，就自己在这样一刻对他的重量。
哦，其实我一直没有太感觉到他和顺太之间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感觉很奇怪。
我也是啊，因为我没有实时追嘛，我就感觉上一集他们还在
称兄道弟
演拉锯，下一集突然有一集就开始就是只是买沙发而已的话，突然就演。
而且
虽然那个沙发确实不错，
而且我以前会以为就是顺太喜欢他更多一点，但是后面感觉是反过来的。
是的，我也很震惊，一开始好像顺太对他就是兴趣满满的，是
嗯，
但没想到是其实是人家在不动声色的照顾他。还有就是之前我们说那个是不是一定要从别人身上找到意义啊？就有很多人可能就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到意义的能力。
我感觉
真的会有
这种情况，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是的，根本也许觉得他自己应该去追求点什么，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么如果能让别人开心，是不是就有意义了呢？会产生这种自我满足，自我陶醉。
应该说结婚生子本质都是去找到一个放置意义的他人，对吧？
嗯，
让我思考一下。
觉得生子是的，生子是多少有点，结婚的话
那可能是传统的日本的家庭主妇的那个东西，是那个东西吧，就是她会为了她老公的事业去做很多事情，
为了小孩的未来啊之类的什么的。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好难哦。
嗯，那您先说一下呗，就提出问题的这位朋友，你先回答一下你的看法。
因为我是那种，我现在是那种也积血争取党。我现在是会觉得，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强大的人，你自己找不到该为之奋斗的意义，首先最直接就是你也帮不了周围的人。其次我是觉得所有人不管再怎么说，除了可能父母吧，朋友也好什么也好，肯定都是觉得你这个人，说难听点可能会有一点慕强的心理啊，说好听点就是肯定是跟你能获得知识，会不是，当然我是想获得知识，我这样带入了，也就是跟你能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你肯定是想从我身上学到点什么，大家才会成为朋友，是吧？我就会这样想，会想，要是自己没有办法变得更好、更强大，如果自己要就是。就可能我没有办法变得更好，我也不能要求我身边的人变得更好。就我现在变成这样一个人，
是就是每个关系就是要有一些价值去交换的。
也我是说大家并不一定真的很等价或者怎么，但是我总觉得下意识那样是大家会更天然去倾向的一个状态。就比如我们仨现在聚在一起还能讨论一些这样的话题，但如果我们都是那种今天开黑或者去上分，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种相处模式。
但那样的话，如果是要开黑上分的，就是要获得一个可以一起开黑上分的，
对啊，
队友，就是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嘛，但是本质上是缺一个队友。
然后我就会比如会担心像春斗，如果他本来擅长的是创作，是创意，但是最后他选择那样的人生，我就很害怕他对于他周围的人的意义会渐渐消失。
哦，
有可能。
但是我会有觉得他对于周边人的那个意义不是创作，是另外一个东西，
他的存在，
就是感觉就是每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每一个不同的人，他们的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妹妹对于那个女主来说和对于顺太来说应该是不一样的东西吧。陷入了沉默。
可能就是我觉得他不应该去做水工吧，我觉得水工只是作者想要完成他这个笑话而已。
哦、我是会觉得，就最后的这个安排让我非常的不舒服，就是
就有一种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但很明显我的前途是最糟的这种感觉，
真的有，
就
会有这种感觉。
就每个人都安居乐业，
大家什么考上北京大学？
对对
对对但我是百货商店做售货
员，学这个水管修理。
特别是任平接完电话以后还笑得出来，就是也让我觉得嗯，
可能是觉得真的觉得很好笑。
就是他们一开始可能就不是以等价的觉悟
去
面对
做这件事的。
那任平其实到他当时那个什么表演之后，他其实就不想做短剧了吧？感觉他可能只是、
嗯，
虽然他是第一个提出来，但他可能只是为了玩一玩，单纯是觉得有趣。
短剧对于任平来说只是一个工具，
追女神、把妹神器。可能
然后对于顺泰来说是一个家庭一样的东西，但是对于春斗来说就是创作本身。
嗯
嗯，是。
然后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顺泰和任平挺过分的，就他们其实心思都不在这个上面嘛。
对他们应该更努力一点。
嗯、也还好，他们演的效果也还可以啊，可能还是剧本的问题吧。我觉得他们努力在演了。剧本比较
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都是，有没有觉得他们是有想要逃避的东西、
嗯、
所以才选择了短剧，
或者想要实现的，
就是短剧是他们一个，就他们想，比如一个人想从自己的失败的，怎么以都是失败的家庭关系，想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
嗯、
或者逃离自己应该背负的责任，应该去经营的关系，然后来到这个像伊甸园、避风港这样一个环境里。
嗯、
但是其实哈鲁斗他是主动的一个自我，
哈鲁斗就是那个在打理这个伊甸园的那个园丁啊，就是
园长，
园
长。就是他可能就没有想过那么多，他真的只是想写短剧，想做短剧而已。
所以可能最后他可以得到冰箱吧，他还说，我将搬新家，带着我迎来的冰箱，我就觉得那句好心酸
啊。
换句话说，可能最后他选择成为一个水管工，展示出来的其实是只有他还没有真正的 move on。
是的，
对，就是其他人
他还在
试中，其实也不叫失败吧。
对，其他人只是换一份工作而已，换一个活法。
嗯。
他可能有点换不了活法，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默默期待他最后没有真正的把碾断他
的
这个心思，
说不定能像右极直树
一样，也能成为另一个右极直树这样的人，
他就火了。
这样说来，作为一个编剧，他其实肯定会在所有人当中选一个人更注入他自己的神髓嘛。
嗯嗯，
这个人肯定就是主角，所以他就哈鲁斗作为一个创作者，他肯定有很多编剧赋予他的东西在，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金子老师、是吧？
金子
茂树吗？当成是他的一个分身，说不定他当了水管工以后，因为有了一些闲暇时间，默默开始做编剧，然后就写了
这个
了不起的制作一样。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他对于自己的才能缺乏一点认知。
是觉得他其实没有什么才能吗？
我是不是太残酷了？
这他的创作其实不是很有方法论的东西，
嗯，
对吧？其实还是有种青春期创作的感觉，
就是从身边的事情
写起。是的，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写法。
会有一种这十年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谋划，
嗯，
并没有一步一步的很好的走，然后甚至中途也被中村伦也放弃了，
嗯。
其实会有一种他们也在。其实也是一种社团活动的延续的
玩票，
他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在经营，就很漫游的感觉。其实跟说白了，我觉得跟我的本科生活也挺像的那种感觉，就是肆意的去活了，但其实本来也许可以走得更好，但是不知不觉的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中。
确实，导演并没有，编剧并没有仔细的说明，就是他们 究竟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步，他只是通过他们短剧来告诉我，就是他们的创作方法论可能就没有什么方法论可以就是个延长的社团活动，延长的青春，就不是很商业化的东西。
感觉他们这个状态只有在日本才能成立的样子，在中国好像，
中国说谈年轻人不可能这样搞十年，搞个三年就疯
掉了，中国人
你就走了，
你就忍不住要去，对什么五年飞升级走。
中国他们会去搞直播吧，如果中国，然后就变成华农兄弟子，说不定能火，在中国他们可能火。
如果神木龙直接搞直播，我会给他投币的。
你说这个投币，你给他刷火箭，你要给他刷游艇。
说到这个，你们没有觉得神木这一次改变发型，就这个金发非常灵性吗？
哦、是有、
嗯，
我觉得他这个金发非常灵性，就一下子，就我觉得他这个角色能
好看
成功，这个头发得
嗯
得站，包括最后能变能女装啊，我觉得他这个头发一下子会让我把他跟过去的他有一些割裂开来，反而能发现一些他的新的魅力。
嗯
就是以前的神木，如果对我来说是神木弟弟，这次就是长得像弟弟的大哥。
对对对，就是之前是有中规中矩的学生头嘛，都是黑发。然后其实他因为出现过，在很多剧里出现过，他形象是我们会对他有预期的。
是是，
他如果稍微改变一下，就觉得哇，好不一样了，这种感觉。
变装。
还有一点是，我就觉得他们。
嗯，
就是一直在说，就如果这十年不拿来做短剧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们也未必会成功啊，就是如果不做短剧的话，
不做短剧就是大进哪个公司，
也是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不做短剧可能会变成合者吧，
可能能够
合者了，
就是他们总是会把另外一条路
可能会给那个勇马打工，
他们好像总会觉得就另外一条路是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好像也没有。
其实你看我们从毕业到现在，换句话说再往后过十年，
对、
啊、我们又能做什么惊天动地
的事情。我昨天的笔记看到有一句说，上大学到现在还没有体验过什么叫成功。
什么时候写的？有日期吗？
昨天写的。
哦，昨天写
的。
我还以为是你大学毕业那年、
就是、在给这个做准备的时候。
哦，
那换句话说，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学习小能手来说，就是高考是我们的一个 gap， 就是我们为之奋斗很久，高考是我们的一个甲子园，但我们甲子园完了，我们就不知道自己
感觉
能干嘛。我们以前以为就是所有家长都跟你说，考完那个也、yeah, 那个就是你为其 fight for 的那个东西、
嗯、
是吧？有没有这种感
觉？那我觉得还
是去甲子园之前的一个东西。
关东大赛，嗯，我觉得还是关东大赛吧。甲子园，
太惨了。
我们的甲子园还没到来吗？
应该就没有了吧。
所以是关东大赛被淘汰了吗？
没有了。
不会啊，你还有。
我们是什么一轮游是吗？地区预选赛一轮游。
可是你看，像春花那样的角色，他哪怕。就是，哎，我也不知道。
我之前记得，
就跟这社会有关系吧、
嗯。
你依然只能做社会的一个螺丝钉。所以全剧最厉害的人，除了那个勇马以外，就是那个嫁入豪门的女同事了。
嫁入豪门，虽然我们连她正脸都没有看到，但她确实是比较成功。
而且你没有发现，他们那顿中午都在吃沙拉，都是
白领
对自己
的白领
非常有要求的女
白领。
确实他们道具准备
的
很那个。我翻到我之前想到的关于这部剧的，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完后面三集，我那时候还没看，那时候我在想的是，17岁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一定是胜者，27岁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似乎是输家、
哦、
大概是这样。
好可怕啊，
好可怕。
而且我突然想到有马那样也不一定就是成功，因为还有一个哥哥呢、
啊、
就是还有一个陈斗的哥哥呢，就是他们把各个阶段会遇到的一些事情都拍了、
嗯、都是的。
这样想会不会觉得这个真的比 隔壁大豆田也好，
这个非常残酷，
但是他也并没有说继续展现什么，他好像就停在那里了。
他的意思就是你得把日子过下去、
哦、就哪怕你已经看到了所有的风景，
换句话说是就是欢迎来到真实的人生嘛，就是短剧总有散场，因为你是短剧，
短剧结束了，人生开始。
可是我觉得他也
哇，这好棒，这个就是本期标题了，我决定。
好，我把这个记下。
侯，你最近会有什么新的人生感悟吗？
嗯，
就关于人要不要追求梦想这种事，或诸如此类。
就会感觉没有梦想可能会过得更好一点。
没有梦想会是一个快乐躺平的咸鱼。
对，会按部就班的过完所有舒服的节点，会这样吗？
咸鱼也不快乐，咸鱼总。
但你会觉得它是一种细小的折磨吗？
就
是可能在你某个
疾病什么东西，
午夜梦回的时刻，
就是它可能有点像你长乳腺结节的感觉，就是你会。就他也不会怎么样你，但是你就会，
你感受不到。 对，但偶尔有一次你去做 B 超的时候，会被医生说你这有结节，然后你突然就想起来、
哦、他有这么回事
啊，他是我作孽的后果，
太可怕了。感觉就是太
这个比喻也挺不错，
太努力了反而不太好，是吧？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如果不是现在，人生就真的 over 了那种感觉。
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像他们之前说那个吃什么红色药丸和黑色药丸的那个东西？
哦，是黑客帝国那个是吗？
感觉那如果让我，
应该就是
嗯，
你要不要觉醒？你会愿意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也被卷，然后或怎么也好的这样一个社会，还是愿意wake up？ 但是换句话说，我们的 wake up 又要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 enemy 你可以去跟他打斗，对吧？我甚至我们这代人，我觉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反抗什么，我们只能反抗什么生活的虚无，反抗生活的一成不变。
嗯，感觉有时候想太多的人反而，像我看我身边很多人，他们就都挺快乐的。我有时候还蛮想拥有那种快乐。
咸鱼也不快乐的，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跟他们，你没有跟他们一起做播客，没有跟他们一起聊。
咸鱼也有咸鱼的烦恼，咸鱼也很烦恼。
就是比如这样打个比方吧，就是比如说在工作上，他们如果就是获得某个东西，比如说这次绩效打 A， 他们就会很开心了。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就是那个标准不足以成为说服我的标准，就是会很难，所以就整个人就永远都不会开心。
要看你把
就是那个标准是在于这个东西之外的东西吧。
嗯，
对，我可以理解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份工作甚至都不是我想要的，工作里的 A 加对我而言
对，就是这个感觉。但是就是比如说升职加薪都会很开心，但我好像也就还好，就有钱当然是很开心。
换句话说，可能你对这个加薪的这个，就你就知道它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如果现在突然给你加一个亿的薪，我想你也还
是
开心
的，
哦、是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的天花板就是你能顾及到的，而且你知道这个天花板它并不具备改变你整个生活整一套现状的能力。换句话说，其实如果说大家都是被那个朝三暮四给巷子的那个猴子，你是一个数学比较好的猴子。你知道七颗半八颗半是改变不了你生活现状的，你依然是一个在动物园里被豢养的猴子。
天哪，
就是这样。
但是你换一句话说，这三个人如果不做短剧，那他们就是还挺开心的吧。
我觉得上大学以后肯定能找到可爱的妹子，然后也
对、啊、
蔡贺他想不想找，然后就不说了。他那我觉得又是另一部剧了，
是啊，
是哪部剧呢？如果你换句话说，他们如果在快要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个阿布坤，是另一部剧了。然后他们又和在另外一个学校好努力的垫底辣妹村花相遇。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版本的故事。看来我还是那种把考试当成甲子园。
就是感觉他们做短剧反而就是遭受了很多苦难和磨难，感觉完全没有必要。有的时候会觉得，
我觉得这好像是火花比他好的地方，因为火花他没有讲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就是就我觉得火花整体那个状况更现实，就他会很接近我之前就会我看到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也好或什么也好这种真实状态。
这样一想我就想起那个妹妹给我的感觉，她好像就是不想遭受这些没有必要的磨难，所以就选择不要拥有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可以去为别人服务，但是就算这个梦想最后弄砸了也不是她的事情。我觉得她这样还有一种
有
一种取巧的感觉。对，
是
就是不用背负梦想反而是一件快乐的事，或者换句话说，
没有梦想有时候挺快乐，
让其他人代替自己去实现梦想。我觉得这种人比较像那种梦想的投资家那种感觉。
A 轮
就是我只是投资你，
天使轮。
太可怕了，
然后一旦别人要破产就抽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只要自己没有创作欲望的话，我觉得这样一切都是 OK 的。但是像中村伦也跟他区别，就像你说他是有自由创作欲望的，我觉得这种人是痛苦 double 的好吗？就是你不开心，我你就是你没有红我难过，你红了我又难过，为什么红的不是我？
真的会
可怕，
真的会。
就他是需要被别人看见的，
就他其实根本就不想做幕后。
换句话说是希望麦克风的那个声音是自己的吗？是自己有表达欲望的。就是你是一个愿意做幕前的人还是一个愿意做幕后的人，我觉得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哦，这个剧里面没有反派，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其实你想一想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反派。
反派可能就是生活本身。
是其实你现在生活里也没有那么多反派。
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这三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被骗上了一艘贼船，然后开出去十年回来以后
啥也没有。
就是
对，还是
就特别惨。
那个哈洛特不也讲了说他们麦克白号这个一无所获，沉默。确实他也在用这个梗。
对，
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还蛮有这个比喻哦，
我还截了图。
包括他们去卖车的时候，卖车的时候会给我有一种那个海贼王那个梅里号，
梅里号被卖掉了。
对对对，
能和你们一起冒险真好，这将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还截了图，当时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个语文老师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怎么说呢，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嘛。当时的那个语文老师只是鼓励了一下他们，也有人。
我觉得应该说是，其实轮野也好，老师也好，都没有去管他们，其实。
让他们
想让他们自己去摸索，但是其实他们并不具备
看清后面。
他们并不具备这样子，对这、
啊、
的能力，应该说是。做过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反而都没有跟他们说这些东西，
但是也有可能说了，但是他们当时无法理解，
就觉得自己说不定是个幸运儿。前辈可以沉默，我们说不定就找到了宝藏，成为了海贼王。
是的，
最后也沉默了。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特别的那个人，
以为自己是主角。 是确实也是主角
的
错，让我们这三个生活当中真正的不是主角的人在这里嘚吧嘚评价他们半天，确实也是主角没错。
嗯，
是的。
大家会想成为生活中的主角吗？
你现在就是你的主角，你就是你现在的主角。
我们有一个成员即将去老家接酒坊。
真的吗？
啊，没有吗？就是你。
啊，
我说真的吗？是谁呀？那人？
那我也没有酒铺啊，我只是暂时的。
暂时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 flag 还是不要立比较好，因为我待会把这段剪掉。
嗯，
因为我觉得也就是，
嗯，哦，好。但是其实我们的三人组比他们要好一点吧，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
对
要怎么样，而且我们其实已经走得很小心翼翼了嘛。
嗯，
我觉得其实跟他们是，其实这样讲话跟他们三个都是男的有关系嘛，就是男生他肯定真的就是可以很肆意的去活，不用瞻前顾后。作为一个女性，你真的为什么女性都莫名其妙就就职啦，
嗯，
或者就是吧，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肆意的做这些事，他也没有办法说我说不上大学就不上大学，因为我本来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弱势群体了，我还去放弃一些
优势的条件，
这种东西就好像没有这个资本，对，没有这个资本去做这些东西。
有时候是会觉得男生活得更肆意妄为一点，
但是也要看他们，就社会也会加诸于很多他们的东西，就是比方说你最后继承了酒铺了，你要不要结婚怎么样，或者那种，
嗯，
是吧，也会有。
中国男生应该就没有那么肆意妄为了吧？大家都削尖了脑袋想往上钻的。国情是有点不一样。你说国内像我们这一辈的，
但是你要说，
嗯，
你要说他们那样是更轻松，好像也不见得，就是去做转学。
他们是非常乐观的，放弃了另外一种辛苦。
其实我觉得要说表演的话也本来也就是非常耗体力的，其实也是很考验你整个 mental 的那种东西的。他其实对于他们怎么努力这些着墨不是很多，把它表现为一个什么每天去咖啡馆讨论段子啊，在小公园里表演好像很简单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对
应该有很多辛苦的地方。那火花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更加残酷一点，在表现这种事？
对，火花就很现实主义了，会讲他们怎么样，就是台上去那种开放场所讲底下人怎么不买账了，然后怎么样去试镜试不过了，然后不知道干嘛了，嗯，对，然后老师也成功不就是他。很尊敬的像师匠一样的人物也并成功不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成功，都很落魄。
啊，
虽然我对火花他最后其实那个结尾我还挺 get 不了的，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看他，我当时真是没有想到那个结尾，我一度以为我是不是看那个假的结尾的那种。
哦，我突然想起就是我辞职的时候就有很多同事会很羡慕我。
哈哈，他们
对，然后
辞职的时候就是有同事羡慕你，
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全貌。其实我觉得是上班更舒服一点，
上班你就不用想，就躺，就安排这个，让他们安排你就好了，
嗯，
自己安排。
毕竟大家也都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嘛，对吧？
嗯，
就是我就之前听播客听到的一句话说，就是大意可能就是要不要思考改变，或者说思考改变有痛苦，有是有多么痛苦这样的事。
嗯，
有一个人就会，他就讲说，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是为了逃避自己去做那些改变的选择，就是对他们而言，这可能是更加顺畅的，
哦哦，
更加
哦，我懂，就留
就是更加容易的，但是去改变反而是更难。 然后他们尽对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就只是为了
去改变，
留在现状里，对，不要去改变。嗯，可能改变对他们来讲是更阵痛的。
哦，所以就是从
现状再不堪，
嗯，
就感觉他们今天很不开心，很生气，他们可以很急速的把它排泄出去，不管是以负能量的形式，以对周边人的恶意也好，可能比方有些人通过喝酒或者什么样的这种发泄出来，或者通过看一场综艺或者看什么，他也可以很快速把它排毒排出去，这种感觉。第二天的他又会重新上班，重新生气，重新骂街，重新再排毒一次。
嗯，所以就从那个辞职的事情，我好像有一点理解，就是春斗就是在他们那个很成功的男同学就是跟他们说我很羡慕你的时候，就是春斗的那种不爽是什么东西。
围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外的人想进来，
但是其实大家都不见得
那个人确实是我最想做的一个人。
嗯，那个人是吗？
勇猛，
应该说是能力越大获得越大，肯定也有自己的压力。嗯，就是 CEO 也不是那么好相
的。CEO 吧，天哪，
是吗？是 CEO 啊，天哪，
老板总经理，我才不。所以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是谁？除了孩子以外。
对不起，
孩子也不自由吧？孩子也很内卷的，几岁就被要求
和被孩子都没有表达的权利啊！
是啊，
总是被大人在解释着。
反正出去玩的时候，每次看到带着孩子的家长，都是那家长就让孩子明明都在玩哎，要他们背古诗，一边玩一边背诗。
还有说回去要写成日记的哟。
那是别去了，我宁愿在家躺着。
其实挺担心。我们这一代人会教出什么样的一代小孩？
嗯，挺担心的。
但都可能没有小孩。
其实这一代小孩很至关重要，哎，就是我们这我没有小孩，这更可怕，好吗？那你就想现在有小孩在教他们，
你就说我们的养老完全倚仗于我们同龄人的教育成果上。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整个社会的面貌嘛，
啊，
就是你说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种低欲望社会变成这种，对，它也是一代一代代际之间的嘛。
嗯，但是更多的应该是社会外部的一些东西吧。
嗯，
就是社
会
整体的一种，
它也会影响到个人嘛，也会影响到个人的。
嗯，
现在我们这些选择，
所以我们的国家开始出台禁怎么讲，就禁止课外班什么的。嗯，
唉，如此沉重。
我觉得哈鲁豆应该去考一个创意写作班，也许他能获得薪水。嗯，你说右脊柱真的还是好命的，但这样说来，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些年来这种 loser 故事越来越多吗？就是。创作者通过写自己创作不了的故事，包括电视剧也好什么，来获得来创作，然后被并且被对被另外一帮也创作不了但又想创作的人怎么讲氛围，
这就是利用情怀。
怎么我写不出来啦？
利用某种情绪。
然后所以最后这些东西只是在这帮。想写东西的人之间自产自销，
对对对，
或者大家移情移到什么我编不出 PPT 了，或者我怎么样，就也、yeah。
对。最近的 loser 故事是更多，
是太可怕了。
全部都是。你们会有觉得，他就是那个春斗后面最后有被拯救到吗？他有完成某个什么内心的救赎之类的这种很老套的东西？
我的感觉是他没有后悔，但是你说他
没有
救
赎吧，他可能也不需要救赎
吧，
好像没有那种感觉，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尽力往前走的样子。
我觉得唯一能救赎 春斗大概只有比方说二十年后他也成功了，他回顾那个那段日子说耶，他对我来说很 valuable。
还是结果论，
如果他二十年后还是一个临时工或者什么水管工，
或者这样说呢，就虽然短剧没有成功，
那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会变成他的前辈那样的人吗？
对啊，就是无法想
象。你们还记得修车行的前辈吗？可能就类似那样子
骑车的那个。
不会啊，但是我觉得春斗不会变成那样的人。
为什么？
他还是会接下去创作吗？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不会变成那样，就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对你跟他一起经历过那种东西，你心作为一个观众，你相信他心里是有什么东西。就比如
创作还是他的生命吗？
就比如在我心里，在我心里后三位的后面来的三位新的人，他们就无法替代麦克白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仍然相信他是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东西。
就我会觉得他心里的火不会灭，不会死吧？就如果他最后没有成功，那可能你能用概率会去解释他会用什么，但绝对不是因为他不想做这件事，或可能只是因为他想的不够，但是他内心中依然是想，我是这么觉得。就我不会觉得他会变成一个泯然众人也或者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把人生开始吗？短剧结束了。
睡眠开始吧，
十二点半，明天要上班。还有，哦，对，你不用上班。
好，那大家把。好可怕、啊。
我想上班。
我为什么要想上班？那明天你替我上班。
那我们现在按录音停止键吧。按录音停止键吧。